感谢主，非常能够感恩能够来这里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信息。我这样说大家可以听见，我唱歌都不用话筒的。特别感谢神能够今天我全家都来这里和大家一起来这里敬拜啊。坐在前面是我岳父岳母，然后哎，我们家孩子哪儿去了？对，小孩和我太太可能出去去卫生间了啊。我每周都会来这里，来回Charlottesville 和 Richmond 好几趟。我是在那个医学院的公共卫生科学系，在那里上班。那我住在那个 Shawpump， 因为我原来在 VCU 的医学院上班，两年在教会服侍，所以还没有搬到这里来。多一点介绍我自己啊，我是安徽芜湖人，80后，我是从农村长大的，我的爸爸妈妈连中文都不认识，感谢神，我有机会接受很多的教育啊，能够来到美国，但我信主呢，实际上是在国内家庭教会信主的，我从大四的时候就开始去上海的家庭教会，那后来又。转到在北京那里的家庭教会信主的，这是我大概的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其实我的办公室就在达玉他楼下，所以我在楼里有时候会碰见达玉。那我也参加过在欧妈妈家的祷告会，我也。其实在咱们教会的几个微信群里面，所以我认识你们当中的一些弟兄姊妹，所以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数算神的恩典。好，我们现在来祷告。我祷告的时候呢，请大家可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的信主成长的一个经历，想想哪些人帮助了你，怎样建造了你。爱我们的主，你透过很多人来爱我们，你差派了很多很多的人来寻找我，把我领回家，给我穿上圣洁的衣服，喂养我，扶持我，教导我，又装备我，管教我，所以我才能在这里敬拜你。谢谢主，你给使徒们做了榜样，使徒们给后来的门徒做了榜样，一代一代把救恩传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再来思想救恩的代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很喜欢这个讲台，因为没有讲台，所以大家很近，都在一个高度。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信主是自学的吗？有吗？严震弟兄、达玉或者。如果有自学的可以举手啊，但是跟大家一样，我信主也不是自学的，对不对？不像我有时候学一些编程的东西还可以自学，但是我们信主没有一个是自学的。我大学四年级下学期啊，刚刚说过，开始在上海的家庭教会查经聚会。那时候我已经开始上班了，最后一个学期。那我们当时的公司做前台接待的同事呢，就总是跟我说耶稣的事情。那时候在上海，邀请我去他的家庭教会的团契，我当时觉得自己比他聪明多了，我要嘲笑他，我是绝对不会迷信宗教。但是他好几次邀请之后呢，我就去了家庭教会的查经班，而且后来就去了很多次。我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就是十年之后我回去再找到他，找到他干什么？我就要感谢他，当时他坚持邀请我去查经。他现在一家还在上海聚会服侍。那我在上海聚会了几个月之后呢，去了北京。因为在上海的这个家庭教会的查经班感觉很好，我就请我们上海的一个基督徒的同事呢介绍在北京的家庭教会，他就帮我联系了北京的另外一个姊妹，他就带我去了那里的一个家庭教会。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守望教会的望京团契。 我在他们当中大概有大半年的时间在北京那个教会，我们就一起唱诗啊，学圣经啊，吃吃喝喝，一起出去玩啊，跟这里也很像啊。我们就他们这种，我一直在观察他们这种彼此相爱的心啊，非常吸引我，让我非常想要成为一个基督徒。当时给我做介绍的这个上海的同事呢，他一家现在还在上海聚会服事。那北京的这个姊妹一家呢，现在在 Kentucky 的那个浸信会神学院在装备，他的先生在装备。那离开北京之后，我去了阿联酋，中东的阿联酋迪拜去工作了几个月，我也去了那里的华人教会。但有一个比较，就是好像那里没有多少人关心我，我只去过那里的一两次的聚会。几个月之后呢，我就回到上海，又去了几次在浦东的家庭教会。在我记忆里面呢，那个家庭教会感觉也没有多少人来跟进我的一个状况啊。当然我自己也不渴慕真理，所以三年多的时间，那样一晃就是三年多，我一个人就是在旷野漂流啊，追求名利成就，浪费青春啊，三年多的时间。但是神没有放弃我，他很奇妙的把我带到了美国。我当时呢申请博士的课程呢，其实是为了一张学生签证。我当时已经开了一家小公司，我有了学生签证呢，我就可以长期待在美国做我的生意，扩展我的公司。这是我申请来美国的真正的目的，赚更多钱。但是英文不够好，把学校的名字给搞错了。我以为自己申请了费城的宾州大学，实际上申请的是宾州州立大学 Penn State， 我当成了 UPenn、哎、那你知道这个差别在哪里呢？对于读书的人来说也好，其实两个学校都不错，对不对？但是我是做生意的，我想要申请去 UPenn 的原因是它在一个大城市，那里有客户。但你知道 Penn State 在哪里啊？Penn State 比 UVA 这里人还要少，对不对？是一个山沟沟里面，因为在山沟沟里面呢，离客户啊太远了，时间比较多。第一周呢，我就找到当地的华人教会，因为我希望呢可以从教会可以得到好处。第一个主日呢，就有一个弟兄来接我们去教会。之后每个星期呢，他都会打电话来问我们要不要去主日的敬拜。我太太当时还没有信主，我们两个星期天也是想睡懒觉，但是呢她没有一个星期忘记来打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去崇拜。那每次我都是很勉强说去吧，然后她就开车来接我们去教会。这样呢一接就是接了一年。她当时是 Penn State 的计算机系的助教授，感谢主，因为他的付出，之后我们每个主日都在敬拜神。现在他一家还是在Penn State 的磐石宣道会聚会服事。那在这个教会呢，另一个弟兄在教会里面就主动跟我们来搭讪，要带我们去买菜。然后就每个周四的晚上呢，就跟着他去跑超市啊，中国店，这样又是持续了一年半，也是在生活上关心我们，帮助我们申请当地的廉租房啊，想着是替我们省钱。那这个弟兄呢，现在他一家是在旧金山的基督之家第三家聚会服事。还有一个弟兄知道我是借读书的名义来到美国，长期是为了在美国做大公司赚钱。这个弟兄呢就来劝诫我说呢，这不是神喜悦的事情。我当时很不喜欢他，因为他打击我的上进心。但后来神感动我们啊，又给我们很多印证，我们到美国一年后就关了公司，之后就靠奖学金来过日子。这个弟兄一家呢现在在芝加哥的芝北华人基督教会聚会服事。 我读书的时候呢，第一辆车呢是什么时候买的？可能是2010年买的，第一辆车大概$2000不到，开了2-3年呢，就常常有问题。我们小组的弟兄呢，我们这个小组是研究生小组，大家都是研究生。我们小组的弟兄呢，就来劝我买新车，说旧车已经不安全了，要主动借钱给我们买车。他自己呢，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研究生，但他比我们会存钱啊。我们也没有客气，就跟他借钱买了车。那他一家呢，刚刚从马里兰大学里的华人教会搬去南加州那里去敬拜服事。教会还有一个年长的姊妹啊，把我们接到他家去吃饭啊。其实他自己家里的生活有很多挑战，吃饭的时候呢，却给我们做了很多很好的榜样和见证，说神在他生命里面的作为怎么的帮助了他。他最后就是一再的要叮嘱我和我太太，说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虽然到现在我们也是常常的都做不到啊，但还是一直记得他当时给我们的叮嘱。我们知道是圣经上来的，但是我记得是谁一再的叮嘱我们。他现在还是在 Penn State 的磐石宣道会聚会服事。我们小组还有一个弟兄呢，我跟他是同一年，从 Penn State 博士毕业。他知道我为了找工作的事情呢，心里很多时候不安，没有喜乐。他就建议我们俩呢，每周在学校里一起祷告，寻求神。他祷告啊，很特别，他祷告就请求神给他一个非常清楚的带领。神就让他在北美呢，一个面试机会都没有。带领非常清楚，因为中国的另外6个顶尖的大学都给他助教授的职位。他帮我的祷告呢，就是耐心的等候神，神就让我得到了 VCU 那个工作，那个工作是我没有申请过的职位。他一家呢，现在就在上海杨浦的家庭教会聚会服事。我们教会当时还有一个弟兄呢，他从北京到我们教会来，到 Penn State 去做访问学生一年，但是很奇妙，神的带领，他很快就信主受洗，他还写见证，承认自己，他是在其实在会众的前面也说了，也在我们的教会的年刊上写见证，承认自己沉迷于色情影片当中，主耶稣的救恩临到他，他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当时有很多男生，我相信在 UVA 也是一样，都沉迷于色情网络。读大学的时候可能是，现在可能仍然是，没结婚的时候是，结了婚仍然是。但主耶稣给了这个弟兄他一个勇敢的心，在众人面前悔改做见证。他后来去了北京西安教会聚会服事，现在又回到 Penn State 聚会服事。我太太怀孕的时候，是好几年前了，我女儿快6岁了。我太太怀孕的时候呢，我岳父被诊断出来肺癌晚期，就是这位。我就是要回国看我的岳父母，给他们一些鼓励盼望，给岳父传福音。当然买不起机票，跟我太太一起查经的2个美国家庭就给了我一个装了现金的信封，我就买了机票就回上海。他们其中一家呢还在 State College 服侍，另外一家去了中东的约旦去宣教。那我去上海探望我岳父的时候，我们团契小组呢就有姊妹和他的先生弟兄一家呢搬到我家陪我太太住。因为我太太那时候怀孕应该是最后一个多月，这对弟兄姊妹呢和我太太每天晚上一起祷告。这对弟兄姊妹说实话，他们既不会做饭也不太会照顾人，但这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做了。我女儿出生的时候呢，我岳父在放化疗，岳母在做甲状腺的切除手术，我自己的妈妈已经一年前被主接走了，所以没有家人给我太太孩子坐月子。教会的和小组的弟兄姊妹就来一起帮忙坐月子。 我家的门呢是不锁的，月子餐会自动的出现在我们的饭桌上。我们是学生团契小组，我们是第一个生小孩。小组里面帮忙做月子餐的这些姊妹，她没有任何经验，这有什么关系呢？她们做了，而且做得很好。我自己的饭菜也都是弟兄姊妹来供应。而我们没有钱请保姆的时候，我们没有父母照顾的时候，我们就能倚靠神了。我们倚靠主里的弟兄姊妹。毕业前一年呢，我在骑车上学的途中呢摔了一跤，掉了四颗门牙，摔碎了脸上大概八根骨头。感谢主，脑子也没坏，脊柱也没有断啊。因为等待手术和手术康复的原因呢，我们有两个礼拜的时间都住在我们的 Hershey 的医学中心，知道那里离我们的主校区有两个小时的路。那我们小组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轮流到 Hershey 来陪我和丽丽，和我们一起祷告。周日呢，他们就到我们暂住的房子里面敬拜，一起唱诗。我们的岳父母和孩子呢，他们还在家里面，就有教会其他人去照顾他们。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谁照顾了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太太呢不喜欢那个地方，山沟沟里面。我太太是上海人，就每年都会回国住一段时间。太太不在的时候呢，我就常去牧师家吃饭。他们不太会做饭，比我太太的水平差远了。但这没有关系啊，他们做了，我吃了。牧师或者别的弟兄呢，他们周三晚上会接我去弟兄小组。这个弟兄小组只有四五个人插进，人数有什么关系呢？我感觉那是我得着最多的插进小组。牧师师母要带我们每周四预查，给大家做属灵的辅导，装备我们如何带领小组，鼓励我们带领主日学，教导我们如何去探访，怎么传福音，做我们属灵的父母亲。他们现在还在 Penn State 磐石宣道会服侍，现在应该是不知道十五六个年头了。三年前我们搬家到Richmond， 我们的车刚刚到我们租的房子呢，就有弟兄们来帮我们把东西搬回家。我们通过三年的观察，当时来给我们搬家的人仍然是这个教会服侍最殷勤的那些人。当我们要买房子的时候呢，这些弟兄当中就有两个主动出来要借钱给我们周转。又让我想到，当我们没有存款的时候，没办法啃老的时候，我们就倚靠神了，我们就倚靠弟兄姊妹了。所以你今天可能看到我能够站在这里，或者是你更加了解我，知道我在带领团契、带领宣教的施工，又做其他各种各样的服事啊。其实我从前是生活在黑暗里的人，就像我前面一开始说的，是一个卑微的人，是一个沉迷于追求今生的成就啊，或者是也是任凭眼目的情欲控制自己的一个人，就是至今也是常常跟罪在较量，在摔跤。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学成才，千万不要以为我很金钱，是有人给我付了代价。我再说一遍，千万不要以为我自学成才，我有多聪明，也不要以为我很金钱，是有人给我付了代价。那保罗在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保罗写的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一开始他就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三章六节又看到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成长。 所以在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个保罗，很多个亚波罗，他们跟神一起同工。有人邀请我去查经，到了新的地方，有人介绍我去新的团契，有人跟我一起去吃吃喝喝，有人带我出去玩，有人不断邀请我去主日敬拜，有人开车接送我去主日，有人开车接送我去买菜，有人想着为我省钱，有人劝解我，有人担心我们的开车安全，有人叮嘱我们，有人和我一起祷告，为我祷告，有人勇敢地承认罪，启发我悔改，有人捐钱给我们，有人主动借钱给我们，有人照顾我们，有人带我们查经，有人带我们预查经，有人带我们门徒训练，有人鼓励我们，有人关心我们，有人给我们做榜样，有人辅导我们，有人为我们付代价。所以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我成了何等人？我成了蒙恩得救的人，是主耶稣先付了生命的代价，历代众圣徒和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都付了代价。每一个这属灵的生命，其实都可以属于写一个属灵的家谱。我们看到福音书里面的家谱，看到旧约里面的家谱，我们每一个属灵的生命都可以属于写一个属灵的家谱，追溯到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难道这一份爱要到我们为止吗？难道他们的付出只是希望我们就是坐在这里吗？当然不是，我们要把冷漠变成爱。我看到歌本里面有这首歌，一开始一个人的信主成长需要很多人一起来同工，需要一个教会一起来服侍，彼此配搭来服侍，大家说是不是？我想问大家，有没有人愿意打电话发微信邀请人查经来主日的人？有没有人愿意煮饭给别人吃？愿意开车接送人来？愿意关心弟兄姊妹，关心慕道友？有没有人愿意勇敢承认罪，见证耶稣基督？有没有人愿意跟人讲福音好消息？有没有人愿意用爱心声说诚实话来劝诫人？有没有人愿意用神的话语来辅导弟兄姊妹？愿意鼓励人的人有没有？愿意一对一训练门徒的人有没有？愿意付代价的人有没有？愿意付代价的人有没有？其实为福音付代价，我觉得有很多的办法途径。我太太呢，她就是常常的煮饭菜给年轻人吃。我们两个月前回到我们 Penn State 以前的教会，参加一个弟兄的婚礼。那我们就周五又去参加我们当时的其中的一个研究生的小组。新一批的这些弟兄姊妹，我们都已经都不认识了，只有3年的时间。但我们看到，我们当时怎样用饭菜喂养新人，他们也照样用饭菜去喂养，因为新的组长的或者同工是被我们喂养过的人喂养过的。我们刚刚去那个教会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小组，我们离开的时候是4个小组，都是有牧师师母很多的人，教会很多人在那里一起付出，一起付代价。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里他接着说，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主耶稣赐你的恩是什么恩啊？是怎么样赐给你的？他付了生命的代价，他死了，被钉死了，被羞辱了，与天父分开，所以我成了蒙恩得救的人。使徒们付了生命的代价去见证耶稣，传福音，被打了，被囚禁了，被杀了，被钉死了，对不对？每一代基督徒都在付代价，福音才传给了我们。你们都知道福音怎样传到了中国，也知道福音是怎样传给了你，谁给你去讲，谁服侍你，你才有机会信主。 保罗他既然说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那就有变成徒然的可能。赐给我们的也许就会成为白费。你知道怎样会枉费神的恩典吗？你知道怎样枉费神的恩典？就像我们很多人现在这样，不用再付代价了，享受在北美的美好生活，自由的信仰，事业顺利，万事如意，高兴的时候有空的时候就来服侍一下，做一个断子绝孙的基督徒。我说断子绝孙，知道我是在说属灵的事情。我们常常基督徒会说美国衰落了，信仰滑坡了，我们就开始说美国的同性恋和堕胎的问题。我也这样说过，我其实为自己觉得说过这些事情而羞愧。我想说美国衰落了是因为我们这些不付代价的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基督教会，我们不再为福音付代价了，我们不与神同工了，我们不传福音了。教会的领袖不是一个个的去关心神的羊了，牧人真的是要一个一个去爱他的羊，而不是当做一个整体来爱。我爱我的教会，但是我不爱我这一个一个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在社区里面销声匿迹了，我们浪费时间在教会的纷争上，教会变成了礼拜天的俱乐部，我们花在宗教仪文上的时间超过了我们心里的敬拜。在 Richmond 我现在的教会，我问过大家一个问题，我们教会下一代的接班人在哪里？我也问问大家，我们这个教会下一代的接棒人在哪里呢？四十岁以下的有多少？可以举一下手吗？对不起，四十岁以下，感谢主，比我们 Richmond 教会要多。以前我们在 Penn State 教会呢，跟这里，跟 UVA 当然很像，有很多的学生，当然也有不像的地方。那个教会是以学生事工为主的，以学生事工为主的一个教会，它一个特点，它就要没有休止的培养他的同工，然后等着他们毕业就被差派去别的教会去服侍。我刚刚提到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去到别的教会，很多人都是在执事，做执事，执事会主席。我们教会当时学生里面有好几个执事，当时呢就是每一年我们都有几十个基督徒会毕业离开教会，但是每年都会有几十个或者更多的基督徒会受洗。每年有小组长毕业呢，就会有新的小组长被建造起来，所以就可以让我们真实理解圣经里面所说的活水的源泉。它就是一个活水的源泉，有多少人离开就有人多少信主，有多少人毕业就有新的小组长出来。我为我们 Richmond 教会担心，我可能也为这里担心，如果我们有几个主要家庭离开了，我们怎么办？我还想说一说，不要以为政府通过了我们不喜欢的法案是别人的罪，其实更是我们的罪，因为我们没有为耶稣的名、神的国、失丧的灵魂付出代价。也不要为我们孩子所处的这个教育环境去抱怨，我们首先要承认我们自己不传福音的罪，不怜悯的罪，不与神同工的罪，爱慕世界的罪，让他来洁净我们，与他一起去征战。我们不要一边抱怨世风日下，一边享受各种世间繁华。我觉得撒旦他最可恶的地方，他就是用谎言欺骗我们，我们不能再被骗了，不能自己欺骗自己。弟兄姊妹，神所赐给你的恩是什么恩？是怎样赐给你的？你认识的耶稣是怎样的？你认识的耶稣是只会医病，替你找工作，让你事业成功，把孩子送进好大学，是这些吗？我们不知道认不认识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的那个耶稣基督，或者我们认不认识背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 你是不是记得他说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知道我们的教会手里拿着天国的钥匙，我们不能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我们反而阻挡他们。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扇门。有一首英文的诗歌这样唱，我们这个世间有百万扇门，有一扇门就是你，要有人通过你这扇门进到天国里面。弟兄姊妹，你是否认识这个背十字架钉十字架的耶稣？如果你不认识，我告诉你，使徒们他们非常认识，把这些救恩福音传给我们华人的历代的宣教士，他们也认识，他们不但认识，他们也效法耶稣去付代价。我相信传福音给你带你成长的这些基督徒也付了他的代价。如果他们不会付代价，如果他们没有付代价，赐给他们的恩就变成了枉然。如果我们不付代价，赐给我们的恩就成了枉然徒然。如果保罗和使徒们不付代价，赐给他们的恩就成了枉然。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每天都在为耶稣的名、神的国、失丧的灵魂付代价，感谢神，你所做的也不会变成枉然。大家不要觉得付代价就是要逼自己、逼迫自己，我觉得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保罗他接着在最后一句《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节最后一句说，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我如果看过《使徒行传》和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他付出了多少的代价。神的恩典让我们得救，也是神的恩典让我们付出。神赐给我们的恩典不是枉然的，能够为了别人得到救恩而去付代价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们都知道保罗他所付的代价，他有很多可以夸口的患难，但能为神付出是恩典。不但保罗，我们当中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能够服侍主是每一个牧师是一个每一个同工的荣幸。如果你感觉你被迫在这个教会服侍，为主在奔跑的话，也许应该停下来祷告，来思考，等候神。弟兄姊妹，我们得了救恩，绝对不是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锦上添花。救恩是那个最珍贵的，变卖了所有的要得到的那个宝贝。我们可以操心孩子上大学、我们的养老、投资赚钱、换房子买车子，但我们也要想一想这些事情的价值，在永恒里的价值，因为我们知道很多事情是会过去的。我们有一个弟兄说，教会里面比较少有攀比物质财富的事情，比较少，但很多的父母会比较孩子的成就。我就借一个传道人说的，他说，你可知道大部分哈佛的学生都会下地狱。我说，你是不是知道 UVA 大部分的学生也会下地狱？我们怎么能够看着这些年轻的灵魂走在这个灭亡的路上呢？然后我们不去付代价呢？因为我们的主要他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不是一个求死的人。我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弟兄的见证，他付了代价，因为他有一个，而且他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约翰福音十章十节后面半句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今年呢是33岁，正好是耶稣背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年纪。那这个弟兄的见证呢，这个弟兄他是我的同龄人，他叫贺安东，也是33岁，今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就死了。 他是一个数学的天才，从小学到大学一直都是被保送，免试进入重点中学、重点高中、名牌大学，又是一个运动健将，大球小球都能玩。差不多应该是和我同一年去 Penn State 去读书，他去读那个数学的博士。我是先在教会里面认识了他妈妈，在课堂上，在 Penn State 上课的时候认识他太太。当时呢，贺安东没有信主，只是送他妈妈来教会，然后他妈妈信主受洗了。后来我们快要离开的时候，又看到他和他太太开始来教会查经，聚会。没过多久，他太太也信主受洗了，但他还没有信主。他一家呢就搬到了布朗大学去做博士后。后来见到他一家呢，就是三年多以前，在2013年的是。不到三年前，2013年的圣诞期间，使者协会在 Baltimore 办的华人拆船大会。你知道拆船大会的意思？拆船大会就是要呼召传道人宣教士的大会。我看到他就非常诧异，因为我只记得他当时是一个慕道友，还没有信主。后来在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看见安东站起来，和其他被呼召的弟兄姊妹一起走到前台，我就非常非常惊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见。然后再看见他呢，就是2月20号，离现在有快半年了，还是在巴尔的摩，他的身体已经躺在棺材里了。那我就去看他，看他的。他那个被癌症摧残过的身体啊，想着他已经跟主同在了。在追思礼拜上呢，有五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参加，从宾州去的，罗德岛去的，康州去的，夏威夷去的，还有本地巴尔的摩华人教会，还有 Johns Hopkins 生命之光团契。如果你在那里的话，我很确信你能够理解一句圣经，就是保罗在腓立比书1章21节说的，很多人都很熟悉，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如果你今天死了会有什么益处？我们可以想，我问过自己，如果我今天死了会有什么益处呢？因为在追思礼拜上各个弟兄姊妹的分享呢，我就知道他大概30岁的时候在布朗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决志信主，2013年下半年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的时候受洗，几个月之后就是我见到他在拆船大会被呼召要服侍主，拆船大会以后回到耶鲁，很快就会被诊断为鼻咽癌的晚期。2014年秋天呢，他就去夏威夷大学去做数学系的老师，在那里接受治疗，同时聚会服侍。他的后来的这些认识他的弟兄姊妹就见证说，在夏威夷的一年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接受化疗，身体当然虚弱和难受，但安东很少显露病容，倒是常常听到他朗朗笑声，他活得乐观和积极。安东如常到学校教课，每个主日来教会参加崇拜，礼拜五晚上来教会参加话语福音团契，礼拜六中午去夏威夷大学参加校园团契，礼拜六晚上他也到教会参加爱家团契。他不但参加团契聚会，他参与带领福音小组查经，他对慕道朋友特别有负担，很喜欢与人分享他对基督福音的领受。礼拜天在主日崇拜以后呢，他就参加成人主日学帮忙教课。去年下半年，就是两轮化疗都无效的那个时间段，他在教会负责教导主日学的罗马书，他备课非常认真，早早的写好教材让属灵的长辈先看，请他们给意见。他太太呢还一起带领一个教会的幼儿妈妈小组。尤其给他的弟兄姊妹印象深刻的是安东对福音的负担， 平时他一看见慕道友就会主动邀请来教会，在团契里面积极向慕道友传福音做见证。2015年夏天，有几位中国来的研究生路过夏威夷，他热情地带来团契，又主动邀请他们上门做客，请弟兄姊妹去他家一起为福音做见证。从2015年五月份开始呢，安东在教会教导成人主日学。教会往年都会在暑假休息一个多月，没有成人主日学，但他和别的弟兄有负担，在暑期不停止主日学的教课，使弟兄姊妹们仍然接着主日学，得到灵里更多的喂养。进入八月份呢，他要接受新的化疗，他又提前认真准备主日学的备课，因为他担心化疗带来的副作用呢，会大的使他讲话困难，即使他自己讲不出来，也可以请人用他准备的材料代课。2015年七月底呢，有一个长辈不慎跌倒骨折就住院了。安东那天下午他需要开始他第二轮的化疗，当天中午他就带着一家人去医院探访那个长辈。2015年九月份，安东开始在他们有一个服饰叫华服担任童工，让大家看到华服有需要在团契查经之前预查的时候，几位弟兄姊妹就开始用网络的 Skype 来预查。安东他就自告奋勇准备几乎每一次的预查的材料，都是提前的认真准备。那段时间呢，他的身体状况慢慢恶化，身体常常是软弱很不舒服，但是他尽最大的努力坚持，直到12月中旬他离开夏威夷去巴尔的摩治疗。2015年感恩节那天，华福团契有几个家庭包括安东一家要聚餐做感恩分享。一大早安东就打电话给弟兄姊妹，说自己疼痛受不了，要去看急诊，要弟兄姊妹先照看一下他的儿子小宝。弟兄姊妹跟他见面的时候呢，发现他就是痛得直不起腰来，然后他太太就陪他去看了急诊，直到下午才到聚会的地方。有人就在楼下见到他，他说检查结果是肝上面的肿瘤2-3周里面增长了一半，但是他到聚会的地方仍然和弟兄姊妹慕道友有说有笑。当然轮到他和他太太分享他一年的感恩的时候，他太太就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里也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上帝喜乐。头一轮的化疗呢，对安东没有疗效。2015年十一月，他们发现第二轮的化疗也没有疗效。夏威夷的医生已经觉得没有药可以用了。那安东他们一家就决定到巴尔的摩的 Johns Hopkins 医准备接受一种新的新药。在他要去之前，他们在准备的时候要接洽巴尔的摩的 Johns Hopkins 医疗中心，要联络医生，联络保险公司，通知学校处理家具啊、杂物啊、搬家，很多杂事，而且前途未卜。安东在这样的风浪里面还是坚持完成了最后一份总结罗马书的教材。他在12月初给学员们出了一份有乐趣又有深度的复习题。12月13号那个礼拜天呢，他们一家要乘夜班的飞机离开夏威夷，前往来巴尔的摩。那天早上呢，他们就还是一样参加主日崇拜，在崇拜当中负责读经，崇拜以后呢，他还教主日学，上完了他学期的最后一课。到巴尔的摩之后，他的病情就急转直下，身体是剧痛难忍，必须是留在医院里面用那种非常强效的止痛药。他祷告承认自己的软弱，说我好痛，我没办法睡觉，我甚至没办法躺下来， 只能坐着睡。我是基督徒，我不怕死，能和主耶稣基督在一起是美好无比的事情。可是我舍不得离开弟兄姊妹，我多么希望能回到夏威夷，再和大家一起查经，一起上主日学，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啊！听到他身体剧痛难忍的这些消息呢，夏威夷的这些弟兄姊妹都非常难过，不晓得怎样安慰这个苦难里面的一个弟兄，反而是安东他传来微信啊，安慰他们，他就说不要为我哭，要为我唱哈利路亚。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他在最痛的时候他也不会忘记提醒在夏威夷的弟兄神学院选课的一些事情。安东他多次表示说，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他也用腓立比书里面说的，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很多到巴尔的摩来照顾或者探望安东一家的弟兄姊妹，都是因着安东这些在病中的祷告受了鼓励。为什么会有五个教会的人会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远千里不远万里要去参加他的追思礼拜？我知道我们这里昨天刚刚有Linda 的追思礼拜，我相信你们都是在庆祝一个人的一生。我们也是当时去巴尔的摩去庆祝安东弟兄的一生，也许不在于我们活了多少年岁，不在于我们信主多少年，而在于信主之后的那些年岁里面，我们有没有为主奔跑，有没有为我们应该付的代价而去付出，有没有让主耶稣他的牺牲成为枉然。情人节那天，安东在安息主怀之前，他跟他的儿子在玩的时候说，他信靠耶稣基督，并且深信无论是死是生都不能使他和上帝的爱隔绝。我想对我们也是。那我们现在来祷告。爱我们的主，慈爱的父，你说一个悖逆的世代要看神迹，你就给他们看约拿的神迹，你就死给我们看，十字架上付的代价就是那个神迹。我们若忘记耶稣付的代价，情愿神除去我们世间一切所拥有的，我们好跟随你。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主你所赐给我的恩不是我突然的，我要付代价与所蒙的恩相称。如果你认识主耶稣，你认识那个付代价的主，你知道很多人为了你的救恩和成长付的代价。如果你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我要挑战你，如果你愿意因着神的恩典为耶稣的名付代价，为神的国付代价，为失丧的灵魂付代价，为弟兄姊妹的成长付代价，请你举起手来，我要为你祷告。请你举起手来，举起来就放下。爱我们的主，感谢主跟我们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主啊，因着你的恩典，我们能胜过世界，胜过自己。我们不能体贴肉体，我们要体贴圣灵，求主赐给我们力量，我们能为你的名付代价，为你的国付代价，为失丧的灵魂付代价，为弟兄姊妹的成长付代价。就像我们刚刚读经读到的，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就像你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求你用真理让我们成圣。主啊，我们愿意付代价，直到我们可以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奉流血舍身的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